我等一会儿会跟你们讲一下那个期末考的考题哈，那个另外有一个是期末考考题，还有就是有两张地图，那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图，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因为我找了很多的参考书，最后在那个我是在这一本圣经，这个新译本的，它是中英的新译本的圣经，后面有一些彩色的这个地图，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目前能够找到的，我觉得算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所以只是在印的时候中间有这一个夹痕，这没有办法。哦，这个有，呀，这个我有看，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一个的更仔细。呀呀呀，呀，这一份也不错，我本来想用那一份的，后来我看到这个可能更好。呀，不过上次那个谁好像是 Dennis 啊。他有一份是英文的，你有印吗？
有。
你有印哈。好，那等一会儿请你有印给同学是不是？
谢谢。
Oh, OK, 那大家可以传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传一下。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主恳求你圣灵这时候来到我们当中，主你的宝血来洁净，主你的宝血来遮盖，主让孩子能够 focus, 主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主求你拿去一些的搅扰，主求你拿去任何一些不属于你的，就让这时候能够专心在你的话语上面，主要把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我们恭敬的仰望，主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再一次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能够专心来寻求你的心意，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面前来向我们彰显，主让我们从摩西五经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把弟兄姐妹仍然在路上的我们恭敬的仰望，主把有一些弟兄姐妹将要有远行的，主都求你保守他们脚步的平安，主我们为这一堂课我们献上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相见，主里面能够相识，主求你也恩待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在学习上在侍奉上他们的需要都求主丰富的供应，再一次特别为罗英姐妹来献上祷告，主耶稣求你怜悯她软弱的身体，主她不能来上课，仍然在发烧当中，主真是求你主恳求你，主恳求你的怜悯临到她，主恳求你的医治的能力能够临到她，主真是减轻她身体的痛苦，让她的发烧能够减退主耶稣更保守她下个礼拜三能够去看病，主让不是有严重的疾病，主让医生也能够很快的来医治他，主我知道他可能在财务上也有需要，主求你来丰富的为他供应，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拿一下地图好不好，有一个 Dennis 印的那个是英文的哈，另外一个是我有发的中文的，有两张的地图另外有那个期末考的考题，我是写的参考预备题。好，我们下一次的上课的后半堂课，我们会做一下的复习，好不好？那有一些人可能要提早走或是离开的，只要你们跟学校谈好，学校可以的话，告诉我怎么样子做这些的，我都没有问题，只要跟学校配合。好不好，我知道像敏书像 Susan 还有 May 你们都有一些的安排就是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考试，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打电话也好或是 email 也好告诉你们考题是什么那我看一下考题，这样子你们心可以安静下来，我们可以好好看今天的上课第一题到第五题我是写说准备十题准备十题，那考试之前我会告诉你们考哪五题刚才 Andy 很聪明说可不可以自己任选我想我来选好了给我一些权利让我来选好了那前面五题就是说写下你对摩西五经每一卷书的认识与属灵教训大家如果是记得的话，在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类似写下那一个那是一次写下那个，但是这边是写是五题，所以意思就是说譬如说第一题就是写创世纪，第二题就写出埃及记，第五题就是写生命记我想我只会从这个一到五里面可能只会抽一到两题 但是你们准备的时候就希望说你们能够准备。准备的内容我想从我的讲义上面，还有从你自己的笔记上面。那我并不期望你们说把所有的讲义上面的每一点都去背下来，或是属灵的教训去背下来。那我是希望说你们自己有一个体会啊，当有人问你说，哎，请你告诉我《生命记》在讲些什么的时候，啊，你可以有一个讲到说，哦，《生命记》啊，除了一般人知道重生诫命之外，啊，你可以知道说，哦，《生命记》在讲些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啊，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的，你能够讲得清楚；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去想过的，啊，你有一些新的体会。啊，这是我所希望的。好，那你可以用讲义上面的一些东西作为你的参考。那我希望看见是说你自己有确实你自己的领受，好不好？所以这是从第一题到第五题。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很快的 go over 一下哈，会再复习一下。第六题比较是一个应用的，说比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四个人物，他们与神的关系的相似处与不同处。好，他们这四位信心的伟人，他们从他们的一生的在信心的路程当中，有一些地方是相似的。好，你可以做一些的比较。那有一些地方是其实是很不同的。好，那亚伯拉罕，你可以说他好像从一开始他的信心就很就是很，所以说神说他这个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信，神称他为义，对不对？雅各的话就是很不同了，对不对？走了很长的一个人生道路，到最后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经过亚伯渡口，经过这个毗卢以勒的摔跤之后，才真正是回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他回到神面前之后，他的这一个工作又很不一样。好，所以说希望这个事你们可以去思想看看，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多花一些时间来讨论。第七题，从摩西的几个人生的转折中你学到了属灵功课。好，可以从几方面来想，从他对神、对人、对自己那些的属灵功课，对自己的一些的领受。那我说你写的时候是至少，因为摩西的事情很多哈，那我也不想跟你说哎就写这几件事情，所以你自己可以说你的体会啊，哪几件事情。我说但是你至少可以从五方面来讨论，找五件事情来讨论，好不好？好，这是第七题。第八题就是一个会幕的简图，讲每一个圣物的功用与救恩的象征的关系。好，这个我想很清楚。第九题是利未记的五种献祭，每一个献祭的前提、目的与属灵的教训，好，这也是很清楚。最后就是说，从出埃及记与民数记里面来描述人的败坏、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就比较是让你去发挥、去整理哈。其实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与神之间的一个相交的经过，中间是夹的一个利未记，是神与他们立约，对不对？啊，从出埃及记神怎么带出来与他们立约，但是人的悖逆，从这边做一个比较。我们下一次再多花些时间，好不好？所以我想不是很难的问题，主要是说你有一些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预备，好好的整理。好，那有一些人可能要先考你也不用去问他们说考了哪几题。好，我想就是在你们大部分的人在下礼拜考之前，我看可能是要告诉班长，是不是？我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告诉 Paul 啊，那大家来了之后，那我看你们以前的考试是说可以参考圣经，是不是？但是不要看笔记跟讲义，好不好？那时间是多少？是不是两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吗？可以哈 ，OK， 好，那就不用担心。我们下一次做一些的复习。那其他不能在复习之前就要考的，或是下次复习的时候不再上课的，那就请你自己温习啊，请你自己温习。那走之前要告诉我，或是你什么时候要考试，可以电话告诉我，或是我可以send email给你去考哪几题这样子。好，我们上一次看到民数记哈，民数记最末了的时候。民数记最末了第四页的讲义的时候，我们看到民数记第33章，请你翻到圣经民数记第33章。那我们来看第五点，说重温以色列人所经之路。 民数记第33章，好，这一边其实是我们上次已经有讲，我想再重复一下。33章第一节的时候，弟兄姐妹，若是你看圣经上所讲的，那你可以参考那个地图哈，参考那个今天所发的出埃及的那一个地图。我想33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首先这边讲到说，这是他们出埃及所行的路程，然后是摩西遵照耶和华的吩咐所记载下来的，然后就讲到说是他们在正月15号开始起行，然后所发生的所经过的许多的地方。那你看到在第15节的时候，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弟兄姐妹记得说是在出埃及记第19章，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对不对？好，在那边西乃的旷野他们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边神与他们立约，对不对？然后他们建约柜，然后建会幕，然后在利未记，整个的利未记是在那一段时间神向他们颁布律法，对不对？好，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在西乃的旷野。然后到什么，到民数记第第十章的时候，他们开始起行。对，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说，第二年的2月20号，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西乃的旷野。所以在那边有很大的一段的时间。所以从这边，然后但是这边所记载的就继续写下去，从西南的旷野起行，到基伯罗哈塔瓦，到这些的地方，下面一直写到第36节的时候，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到了加底斯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是在民数记13章那边所记载的。什么事情？民数记13章是记载什么？打发探子，打发探子，这是一个转捩点，对不对？从一开始，从他们去到西乃旷野，到神跟他们立约，到他们要起行的时候，是他们的属灵的一个高峰，到这边的时候很快的是什么？到一个属灵的最低点的时候，打发探子的这一件事情，然后他们悖逆神，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肯上去，从这边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这边已经从以寻加别起行，在寻的旷野，在加底斯，到加底斯之后，然后在那边探完之后，然后他们怎么样子安营在何尔山以东的边界。其实从36节到37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就是说到底他在那一段漂流的时候到底是在哪里。到底漂流的时候在哪里？若是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今天我在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看他这边写的是从这个基伯罗哈塔瓦，有没有？西乃山出来之后，到以寻加别，然后上到加底斯的巴尼亚，有没有看见？好，所以在加底斯的巴尼亚的时候，应该是在13章14章民数记这边所讲的这些事情。 Yes。OK，
它的原意是就是那个
我们讲的是 Kadesh。 OK
那个拉比他是说那个 Kadesh 加底斯的意思，加底斯他是说是一个地名，然后他说
对，
在其他地方讲到提到Kadesh Barnea。
OK，
加底斯巴尼亚。
OK，
然后他说应该是 probably 是那个 sanctified or sanctuary， 就是那个殿的意思。
所以加底斯的那个 Kadesh 有那个意思。
然后他说 Kadesh Barnea 就是意思就是 moving sanctuary， 就是会动的这个动的这个
interesting。 OK，
然后他说他原文的这个 root， 他的根呢就是跟 Kadosh 就是圣洁的那个字一样，
okay，
一样的这个根。
Alright，
字根。
所以加底斯是有圣殿的意思，然后加底斯巴尼亚有什么？有这个移动的圣殿的 移动的圣殿仪式啊，弟兄姐妹听到哈，
这样。我先查，再去查一下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
OK。
加里斯的原文的意思是，他是说是 sanctuary。
哦 ，sanctuary。OK。
就是
那确实是。OK。
Yeah,
yeah. 我想我看到就是说另外的一些参考书，为什么说他们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就在想就是说什么叫漂流哈，漂流到底云柱火柱是带着他们漂流，或是云柱火柱其实就说这个什么会幕其实一直就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好，这样看起来的话很可能真的是所说的会幕其实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好，所以你看哈，刚才我讲到说西乃山在第十五节，对不对？但是他写下去的时候没有写说在那边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十五节到十六节其实之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好，那同样的，从到了加底斯，从三十六节，从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其实其中其实可能经过一段更长的时间。所以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如果就是这所谓的在旷野就是那边说那个漂流，其实原文是用 shepherd 哈，是在那边放牧的话，就说可能会牧就一直留在加底斯的巴尼亚。好，那其他的就是这些就散在附近的这一些的地方这么很长的时间。因为从加底斯起行到何尔山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当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好，若是你回去看在这个民数记的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好，到那边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这个亚伦死在何尔山。好 ,yes。
陈牧师，那个加底斯跟加底斯巴尼也是同样一个地方。
对对。我们怎么知道？啊？
同样一个地方啊，加底斯跟加底斯巴尼亚同样一个地方。
哪里有没有写？我们看在那个二十章哈，上次我们有讲在二十章的时候说这个二十章的十三节说这水名叫米利巴水哈。啊，我们就想说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哈，然后就同样的在第二十四节说亚伦归他列祖那里必不得吃所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我们的命令。所以说在这边到底这些地方是在哪里的话，我就说从这一段来看的话，就说很可能他们一直其实是就是停留在加底斯这一个地方。好，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就一直是停在 yes。
我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
yes。
他们在西乃山十三天就到巴黎西了。
十一天。
十三天。
啊？
对吧？
十一天。
十一天。
对对对 ，yeah。
所以他们到加底斯有人去了。
哇，有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说他十一天到，但是十一天到。但是命他十一天就走到那里，意思是说如果从这边这样子一直上去的话是十一天的路程，他到底是花了多少的时间，这个是我们所不晓得的，所以我才说会有两边不同的讲法。好，我们以前的想法就是说他在那边在怎么样子在旷野漂流，所以你看像这个地图也是一样没有画出来哈，他到底在那个38年到底是在哪里，好，没有画出来在那个。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回来看民数记第33章的时候。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从36节37节这之间其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然后38节他就开始再次去记载比较仔细，说当什么当出埃及之后40年5月初一，祭司亚伦上了何尔山然后死在那里，那是民数记第二十章那边所记载的事情。好，所以民数记第二十章其实那边是讲到说什么整个的旷野的漂流结束要再一次起行的时候的事情，是在第33章这边所记载的。好，等于是在两边重复的这样子来记载同一件事情，所以从那边之后就一直记载下去。弟兄姐妹，我们就从33章的38节，39节，亚伦死在何尔山的年纪是123岁， 然后他们开始起行。你看到第四十七节，从亚门低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坡对面的亚巴林山。这个尼坡指的是尼坡山，有没有？啊，民数记的三十三章的四十七节，对面的亚巴林山，其实这个是最后，其实就是摩西就是在那里死在那里。那从这里呢，他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好，我们知道说，其实民数记最后写的时候，甚至我们今天要看的生命记写的，都是在摩押平原写的。安营在摩押平原，然后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波耶斯莫直到亚伯什亭，其实就直到什亭。弟兄姐妹，约书亚从哪里过约旦河？耶利哥。没有没有，攻耶利哥。对，附近。他从哪里过约旦河？什亭。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啊，其实啊，我们先看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离开了石亭，来到约旦河，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对不对？那过了约旦河所过去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啊？哎，我们摩西五经不看约书亚记，你们就都不知道约书亚记啊？过了之后的地方到哪里？叫做什么？地图上有没有？我们看啊。我看看这个啊，这我今天给你们的第二个地图上面没有哈。其实从约旦河是从什亭过去，过去的地方叫做什么？吉甲哈。为什么叫吉甲？约书亚记第五章啊。对呀、啊，过了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个地方叫吉甲嘛。吉甲的意思是什么？埃及的羞辱从身上滚过去嘛，对不对？好，所以是从什亭过到吉甲，然后从吉甲再去攻下耶利哥。好，所以这几个地名要记得。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民数记第三十三章的时候，就看见说他们在这里其实什么，在民数记三十三章已经记载他们已经到了什亭，从哪里埃及出发，到最后到了什亭。好，所以从民数记这边所记载完之后，下面这些的事情所记载的，其实都是在摩押平原所讲的事情。
老师，那这样子，亚伯什亭跟什亭是
同一个地方，对，也是在你要真是要去看的话，民数记第二十五章，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与摩押女子兴起一乱。好，所以有一些的地方。为什么从什亭过去到吉甲要马上行割礼啊？就是以前的这一些什么还是仍然啊没有跟神立约，对不对？所以神以前怎么跟亚伯拉罕啊行割礼之约，在这边跟他的子孙行割礼之约。好，所以这些的事情，弟兄姐妹试着把它都能够串在一起哈，就看见这些有一些的地名哈，我们常常会忽略掉。其实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从这边其实可以看见，民数记三十三章这边其实把整个可以说是什么什么，从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开始所讲的事情，一直讲到生命记的事情，那地名都记载在那里了，对不对？好，从出埃及记十二章他们开始的逾越节，好，地名都在那边。那你看，想想看，而且这样继续讲下去的话，什亭过去的地方就是什么？是吉甲。吉甲是行割礼的地方。从出埃及记，然后一直到什么？从进入到迦南，好，在这一段的这边所记载的这些的地方，哈，都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就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说，当我们今天要来看生命记的时候，哈，请你翻到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节， 好，我来念，诸位请听。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佛陀、拉班、哈喜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人众人所说的话。好，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若是你看讲义，好，看讲义啊，《生命记》第一章啊，《生命记》的这个讲义，好，《生命记》的讲义，这个希伯来文的《生命记》的啊，这个书名呢，其实是说话的意思哈、啊，神说话，说话的意思哈、啊，神借着摩西来向什么，向以色列人说话哈、啊。那然后我们到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啊，就用了什么Deuteronomy 啊，其实是我们常常唱诗歌的时候啊，唱诗有什么有这个 duet 有没有双重唱，其实就是从这里的这个意思哈、啊。所以重生诫命其实就是什么再一次的、两次的。好、啊，所以你看《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许多的东西，其实是在以前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摩西，从摩西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但是这一次摩西又再次来告诉他，好，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什么，就是从在民数记33章他们到了摩押平原的时候，好，所要讲的事情。那生命记这边第一章第一节说是在那边讲的是向众人所说的话，所以变成是什么，所以生命记在这边是对新一代重新去解释律法。那他所解释的律法是在哪里？你回去看民数记33章第50节。好，民数记33章50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这是神所在当时所告诉的。好，所以在民数记这边其实已经有记载。那这一段话下面所记载的是什么？是说你们过到约旦河那边之后，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要什么？把一切这些的迦南人民的敬拜的那些的偶像全部都要除掉。若是不除掉会是怎么样子？第55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这样待你们。其实神在这里已经有讲到，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若是不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会面临的结果是什么。好，所以在这一段其实是整个的生命记的一个什么精髓，或是一个什么已经开始在预言啊，所以在这边所讲的。所以你看从33章这边之后，34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好，35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我说民数记哈，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都告诉他这些事情。第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到这边到最后看36章的13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36章第13节就是民数记的最后一节。好，其实这所以整个的这些是什么，都是从他们到了摩押平原的时候，神就一次一次的从很多的方面在这边来讲。所以就看见从民数记弟兄姐妹就很自然的带进到什么生命记里面。好，是在什么，是在摩押平原神要借着摩西来向以色列人新的一代来讲神的律法，来讲神的心意。好，摩西曾经向旧的一代已经死在旷野的一代讲过，对不对？但是今天是什么，要再一次向这些新的一代来仔细的讲这些的东西啊，神的这些的律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开始要来看的啊，生命记，来看生命记。所以当你去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这一段时间已经至少能够把生命记也许至少前11章或是读到20章已经有看过。好，当你去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出来一个老摩西在他即将要死去之前的时候啊，对以色列民所讲的所谓的肺腑之言，他 他有几次说什么我呼天抢地，有没有？好，人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说人之将死什么其言也善，哈。我觉得说真的是当他想到他带领这些的以色列民，哈，真的带领他的上一代，对不对？这些现在所讲的这些的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父母，对不对？怎么样子出埃及，怎么样子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成为神的选民，怎么样子要开始进入到迦南地区，然后最后在旷野里面的漂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进去的时候，他心中真的是有很多的感慨，对不对？好，所以若是你能够去不只是去看见里面所讲的一些律法，你能够去体会到摩西的一个心肠，好，你再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就有那种感受在那里。好，希望你能够体会我为什么要花这些时间呢，就是说可以看见从民数记在那边的时候神怎么样子晓谕他，好，他知道这些事情，甚至神已经都告诉他说什么以色列人最后还是怎么样子走向一条悖逆的道路。但是即使如此，摩西没有说啊，既然是这样子我跟他们讲干什么呢，讲了不是也是白讲吗？但是他还是仍然谆谆的告诫，然后真的是尽他全心全意的来讲这些整个的生命记的事情。好，我希望说弟兄姐妹你去读的时候能够读出来，就是说那个摩西在他最后的时候，好，对这一些新的一代，好，所讲的他心里面的真的是肺腑之言。好，所以说像这边讲到说中文翻译成生命记，哈，就是对新一代重新解释律法。那我在想说这个新的一代从几方面我们来先把它有一个整理，哈。首先这是什么，是新的一代，好，新的一代是怎么样子，是顺服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不对？好，从民数记二十六章数点了之后，然后开始怎么样子，对不对？他们所走的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好，神要他们打仗，他们就得胜，对不对？神说你们就这样经过或是绕道而行，好，就完全按照神的，所以是顺服的一代。那这是新的一代，而且是什么，他们要去新的领土，是应许美地，原来这一代其实都是在旷野里面漂流的嘛，对不对？从年少然后到现在，哈，所以是开始要进入到应许美地。另外呢，他们是新的经验，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经验？他们居住有地方，啊，弟兄姐妹，我们都从不同其从海外很多其他的地方来到美国，对不对？我们可能都住过宿舍，住过 apartment, 住过一些其他的，或是也许你现在仍然在这个经历当中，哈。当你慢慢的在这边定居下来的时候，开始有一个自己房子的时候，那种的居住，这个是当时的这些新的一代他们所要一开始的。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对不对？以前从来对他们来讲从来都是什么，都是在旷野里嘛。但是现在去到那边，而且已经开始在分地，对不对？还要抽签，哈。然后哦，人多了就分地大，人少了这样，对不对？然后已经有两个半支派已经看看，我有另外一张地图，对不对？啊，两个半支派已经看什么？哎，这个河东之地啊，就说哦，他们开始要定居下来了，所以是一个很全新的经验。另外有什么新的启示？新的启示是什么？你在摩西五经里面前面都看不到这一个字，对不对？爱，
第六章第五节，
那之前还有，在之前的时候都没有，到生命记开始才看到一个新的启示。前面所看到的就好像说是十诫啦，好，看到一些什么这个律例啦、典章啦这些的事情，对不对？在生命记里面的时候开始带出来这个东西。好，所以像你来看这个第四章第三十七节，第六章第五节，是的，不错，哈，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其实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四章 第三十七节，说因为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所以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因为神爱他们，啊，对不对？啊，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在这边很清楚的看见。为什么？因为爱。好，所以不只是在这边有讲到这个爱，其实在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五节这一段，我想大家很熟悉，对不对？第四节我来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以前只是讲到说你要如何来祭祀，对不对？好，你犯罪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得赦免。但是现在讲的是什么？你要爱神。好，从这里又想到说，在什么到福音书的时候，对不对？好，主耶稣如何回答说，律法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
尽心尽性，
就是这边所讲的，对不对？好，所以我就看见说，从这边有新的一代、新的领土、新线，其实开始在新的启示。但这个新的启示不是说一个新的东西，其实是在神在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跟他们成为他们的，他们成为神的选民的时候，其实这神的心意就是在这里。但现在怎么样子？借着摩西的教导，更清楚的来告诉他们。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的意思，就是在这里。”若是我们只是看见律法，只说啊、哦、不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在新的启示，我觉得在这边就什么是用英文来讲比较容易，这边讲的是 do， 对不对？啊，是更什么主动的，啊，而且是一个鼓励性的，做这样子，怎么样子来爱神？好，这是一个新的启示。从在这边，你看，不只是在这里有写到，然后在第十章第十二节，好，自己你可以去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还有第三十章，等一下哈，第六节，第十六节，哇，发觉说哇，老摩西在这边好像忽然一下子有新的体会似的哈，其实不是的哈，三十章第六节第十六节，好，其实你可以再仔细去看一看，就说在这边的时候怎么样子，把对神的一种的这种。怎么讲？从敬拜，从敬畏，更带到一个什么更高的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层次呀？夏丽，
老师在立位记里他都已经提到了说，你们不可以埋怨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是命令，
对，
禁止落，
对。
然后再到后头还说，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住过寄居的，都是爱他如己，
对对。对，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说，你看到在这边的时候，更清楚的哈，把这一个的信息这样子的带出来。那从这边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这边是新的一代，是顺服的一代，那旧的一代是什么的一代？悖逆的悖怎么写？啊？竖心旁，一个子，对不对？啊、oh, ，OK， 好，你们都比我知道，呀、yeah, ，是悖逆的一代，对不对？好，然后这边是新的领土，是应许美地，那这边是什么？哎，可以说是旷野，或者是为奴之地，是不是？他们是从出埃及出来的，那新的经验，这边是居住的，这边是什么？漂流的。旷野之地，然后新的启示，这边是爱。我自己的感受哈，我觉得说在旧的一代里面，那边是什么？是敬爱、惧怕哈，敬畏的畏。那这边所讲的都是 don't， 好，感受上是那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说主耶稣基督能够在人家问他说这个律法这个诫命最大的一条的时候，他能够。把真的是讲出来，神对人的一个心意其实是什么？是在爱。 好，所以希望说当你再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可以从这个的角度来看到，因为生命记其实常常要讲说什么啊，怎么样祝福，怎么样咒诅，对不对？但是千万不要只是看见祝福跟咒诅，看见这祝福跟咒诅的背后那个爱人的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啊，不然只看见什么，只看见律法，对不对？律法使人知罪，而不能怎么样子使人什么赎罪，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才来，是为什么？是因为爱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始来看摩西五经最后一卷的时候，我们想要说他也是怎么样子，也是把整个的从开始创世纪到现在，等于是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啊，最后要带出来神的心意是对什么？是这个。所以我们来看讲义上面写说属灵的教训。属灵的教训哈，摩西五经本身就像是神救恩的缩影啊，所以我一直鼓励说弟兄姐妹，你把摩西五经真是读通啊，其实你整本圣经其实很容易去读啊，摩西五经你真正下功夫啊，不只是人物啊，甚至一些的地名啊，甚至一些的献祭啊，像会幕这些东西读通之后啊，你再去看整本圣经，你就抓到了很大的一个主题跟重点。好，所以创世纪讲什么？讲人因犯罪而败坏死亡。出埃及记呢，人因宝血而得蒙救赎。好，从人的败坏与神的什么分开，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从这边开始之后到怎么样子，人因宝血而得蒙救赎。好，从出埃及记12章那边讲到，对不对？好，羔羊的血这样子可以逾越过去，神的审判可以逾越过去。然后到利未记的时候呢，人因救恩而得与神相交。好，是什么？神主动的拣选，对不对？不是人的什么，不是人拣选神，是神拣选了人。然后到民数记的时候，却记载到人因悖逆不信神而受责罚。最后生命记讲是人因神的信实而得到安息。好，说新的一代不是说比上一代要好，而是因为神说什么，我如何应许你的列祖，与你列祖立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现在我要带你出埃及，我要带你进入到迦南地。好，是因为人的信实我们而得享安息。那另外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摩西五经启示了神的神性和救恩之间的关系。创世纪讲到什么？神的主权，讲创造与拣选。出埃及记讲神的能力、恩典与救赎。利未记讲神的圣洁、洁净与成圣。民数记讲神的审判、公义与正直。我们今天要来看生命记是讲什么？神的信实啊，神的信实，他的恩慈与诚信啊，我觉得说或是可以讲说他的祝福与咒诅啊。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的要点啊，从几方面来看。首先第一点说，这是至尊的真理，是最大的诫命啊。我们刚才有说第6章第4节第5节这边，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不再是什么敬畏啊，从敬畏里面更能够体会到说如何来爱我们的神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在心里面思想，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来教导弟兄姐妹啊，甚至我们自己如何能够做到，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诫命。我觉得这也是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啊，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体会出来的啊，他怎么就很清楚的重，你甚至可以觉得说他在重复的3番5次的啊去讲这个的一个道理。那从第二方面来看，生命记的要点是一个不变的誓约啊，说神是信实的，那怎么看见是他一个很伟大的应许？我们来看生命记第6章23节。我讲义上有写哈，讲义上的第一行那个字有一个字没有弄清楚哈，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啊，那个字。因为 spacing 的关系哈，所以那个是请你在讲义上你自己去写上去。我们来看生命记第6章23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把这地赐给我们。啊，所以神，弟兄姐妹，神所应许的事情必定怎么样子？成就，必定应验。啊，这个是我们信心的根源。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啊，而是神应许的。就像今天他之所以带啊这些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也是怎么样子？他应许的，向他们列祖启示。所以事实是什么？是他将我们从那地领出来，啊，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呢，目的呢，要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啊，从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领出来，啊，一直到现在开始。要开始什么预备好，其实一直到约书亚记才真正进去，对不对？好，但是现在的时候已经是什么，走到什么，弟兄姐妹，若是你可以看这个图的话，它其实已经走到了什么，这个约旦河边了哈，已经在这个石亭这个地方已经看得见对岸了哈，就是正已经开始预备要进去到什么迦南美地了。所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曾向我们列祖启示，啊，就讲到神是何等信实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少去思想说神的信实，啊，我们讲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审判这些的，啊，其实生命记在这边一个很强调的一个重点是讲到神的信实。我觉得因着神的信实，让我们的信心才有根有基，让我们知道说不是靠我们要做什么，而是靠我们真正相信神所应许的他必定成就，神所应许的他必定要应验。好，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是我们在服事也好，我们个人在追求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神的信实。然后第三方面哈，讲到说什么，他唯一的一个要求，甘心的顺服。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章，第十章第十二节。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啊 ？Yes, Frederick。啊？爱。OK， 那怎么去爱？在这边第十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生命记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请。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我们就念停在这里。其实十三节继续去解释哈，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我说在这边，其实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哈，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若是你愿意去用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讲道，对不对？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要敬畏他，要遵行他，要爱他，要侍奉他，这四方面其实很可以去好好的思想。若是神呼召你做传道人，也可以从这四方面来看，你是不是有敬畏神的心，是不是真的是愿意全心全意的顺服他，遵行他的道，你是如何的去爱他，又是如何的侍奉他，从这四方面。所以这个是什么？神对人的要求，其实把它归纳起来，我就说其实就是要什么？甘心的顺服。弟兄姐妹，用在新约的时候，当我们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许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行神迹，看见他医病，看见他赶鬼，看见他有许多的教导，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一个顺服的功课是我们平常比较少去讲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让我们基督徒所看到所学习一个最重要的功课。你看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最后他的祷告，对不对？我们说那个才是真正的主导文，对不对？他最后祷告说什么？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完成了。那是什么意思？顺服嘛，对不对？差遣他道成肉身，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同等为强夺，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是什么？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所看见的。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处的地方其实去讲到这一个， 那我们在那个十七章那边有讲到合一，对不对？合而为一哈。我们现在常常在教会里面讲合一，好，在教会与教会之间讲合一。那其实主耶稣基督讲的合而为一是什么？就其实是顺服，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合而为一，像我和父合而为一样。那我觉得子和父的合而为一是什么？顺服。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好好的去思想。那你其实讲到说生命记里面所在讲的这个啊，如果你如此行，神的祝福临到你，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神的心意而行，咒诅会临到你。其实讲穿了也是一样嘛，什么顺服嘛。好，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好，让我们能够甘心的顺服。那神要我们顺服的原因是什么？你说我为什么要顺服神？原因是什么？第一方面什么？他自己所是，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造物主，对不对？你不得不顺服在他下面嘛。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有什么比他是更大的？还有什么比他更伟大？还有谁比他更有能力？第二方面什么？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为什么你愿意顺服他？他甚至愿意差遣他独生爱子为我们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爱？是不是？所以让你心甘情愿的、甘心的来顺服他。好，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真是要成为一个神忠心的仆人，神所用的仆人，我觉得在这个功课上，我觉得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啊，顺服神。像我们刚才讲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啊，是要遵行他的话语，是要侍奉他，去爱他。我觉得其实你把它全部归纳起来思想，其实就是要我们什么？顺服神，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照神的心意而行。啊，求神帮助我们从这里看见。然后第四方面，很严肃的提醒，好，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全是神应许与实信实，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新的一代得以重新温习律法，以免做出错误的决定。好，其实从这里哈，这个重要的抉择，其实最早的时候，弟兄姐妹，若是你往前翻哈，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从第十节，好，我不念整段哈，我就念先念第十节，然后我再跳过去念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这边是什么？是他们再一次，这是拜金牛犊之后。好，神重新叫摩西上山，重新赐给法版之后，然后神就已经告诉他们将来可能，不是可能，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这是耶和华神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下面讲的是什么事？他要把这个迦南人来赶出去，恐怕什么？十二节说，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地立约，恐怕你成为中间的网罗。我们刚才民数记三十三章是不是也读到这里？好，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节之后，对不对？若是你不与把他们赶出去，与他们立约的意思表什么？与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子就会成为你的网罗。然后呢，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木偶，不可敬拜别神，耶和华是祭邪的，神的名为祭邪的。你若是只怕你与那地的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神，就行邪淫。这边所讲到这个事情，从出埃及记在这边讲，刚才我们在民数记在那边有讲，其实在民数记之前，弟兄姐妹，你看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好，在讲义上有写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好，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什么？你若遵守神的诫命，将会如何的蒙福。从十四节开始讲什么？十四节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将就会遭祸。好，所以你看，从出埃及记在这边讲，到利未记的时候也在讲这个，然后我们看到民数记刚才三十三章也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四章， 你翻到生命记第四章的时候也是一样，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现在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神所赐你们的地为业。好，若是你继续看下去，看到在第十一节的时候，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且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没有看见形象。下面几次讲到没有看见形象，为什么？在第23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你们耶和华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同样的在讲这些事情，什么是为自己雕刻偶像？进到迦南地之后，又去跟迦南人去拜他们原来所拜的那些神。你迦南人所拜的神都是雕刻偶像，然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不是也是有很多的偶像？啊，所以神要把他们为什么要带出来埃及，就离开这个，然后进入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在那边单单的敬畏神。所以从这里来应用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也是一样。我们如何，就像刚才我说约翰福音17章，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打碎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上个礼拜唱那首诗歌有没有？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那怎么样子能够做到？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最基本的，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顺服神。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的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些的事情。所以你看继续带下去，我们刚刚讲说生命记第四章，然后看到第八章，然后到第30章、第31章，几次的重复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若是你遵行神的话语会是怎么样子，若是你不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咒诅就必定临到。那若是你继续看下去，摩西五经完了之后，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记完了之后是什么？那结果是怎么样？果真按照神告诉摩西这些的应许，是不是？好，所以我就看见说神这些的事情，谢谢，这些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一个的发生，那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好，在这边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做一个重要的抉择，如何紧紧的跟随神，求神帮助我们在这边有很清楚的看见。好，我们下面开始来看生命记。好，请你看讲义说整个的分段，生命记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什么？回顾过去。第二段呢是展望将来。所以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整个的回顾。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整个的回顾。那前3章呢是历史的回顾。从讲义上写历史的回顾，纪念神所行的。好，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那怎么样子的回顾呢？从行程的回顾，哈，第一章是什么？是进取的时期，从西乃山离开西乃山，要到什么？要叫到加底斯的时候，好，这是生命记第一章所记载的。好，很清楚，这边说所记载这边所经过的一些的情形是怎么样子。然后第二章讲的是什么？漂流时期。我这边写说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后面有民数记那些的经文，大家我们都已经看过，所以这样就很熟悉，对不对？那是讲到旷野漂流的时候，是在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一章的末了到第二章，第一章是讲到事情的经过到第二章的时候。然后第三章讲什么？再取时期，从加底斯开始再进去什么？要进入到摩押平原所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有几个重点，弟兄姐妹请看一下。我希望说你在读到的时候有读到，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章的22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然后就打发探子出去。弟兄姐妹，这个打发探子这件事情是神叫他们做的，还是人他们自己做的？
人自己做的。
哎，啊？
人自己做的。
哪里 有说是神叫他们做的？回到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所以有的时候圣经很不太容易去解释哈。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来，再想想看。所以然后在这边生命记的时候说，你们就近我说打发，我也以为美，然后就去那个。所以是神叫他们去窥探的，还是他们自己要去窥探的？很重要哦。
他们自己要去的。
为什么？
是因为神曾经叫摩西要出发，可是摩西不敢，他推三阻四的，然后他就说，这样子，你的哥哥亚伦做你的代人言人，就当做你就做神好了，就好像他以为你为神。
稍微有一点牵强，不过差不多了。我们继续再思想看看。
这些人来找摩西，然后摩西就求告神，然后神说好吧，就打发让你去吧。
OK， 还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允许、应许跟允许，其实有时候不同哈，对不对？好，应许是什么？神应许说这件事情怎么样？有的时候神允许人做一些事情。好，我自己的解释，因为这两个看起来其实是前后矛盾哈。我自己解释说，十三章那边所说的，说神晓谕耶和华晓谕摩西，你打发人去的时候，其实是人自己心里先主动要去窥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他们离开西乃山的时候，是有一件什么事情他们才离开西乃山？有什么？当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起行？呀、难道云柱火柱没有带他们，不会带他们进去迦南地吗？需要他们再去窥探吗？你看哈，同样那一章三十三节，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这个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的那一个字哈的原文，跟这个窥探是同样的意思。神当然不用窥探，意思是说什么？神已经在前面带领，但是人心中怎么样子？仍然不信，仍然不肯。好，我时间到，要停在这里。好，你可以去。Yes。
那你刚刚讲那个，就是英文里面带一句啊，就是 the idea seems good to me 啊。这话以为。